在我们服事当中，我们也忠心，主要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当中就被你发展起来。也是我们感谢你，知道说圣灵与我们同在，你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借着你启示你仆人保罗所写下的话语，光照我们的身，我们的心，也光照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境况，与这经文当中能够有所连结，以至于我们生命借着这圣经的话语，生命可以调整、改变、更新、成长、成熟，能够更像耶稣。谢谢主，我相信今天早上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主要借着你的话再一次对我们来吹气。谢谢耶稣，我们相信你会在我们里面引导的。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宣告，都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啊。那我们昨天讲到第二章的部分，那保罗大概就第二章的前半部大概讲到了关于传道还有传道人，好，不管是在他的动机，不管是在他的一些的品性啊，还有在他的信息，还有在他的自己的生计上面，他都做了一些交代。好，这为什么要交代这些事情呢？其实是要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有榜样可学，所以他把这些写下来是要让人家知道。那到了第二章的后半部，从十七节开始，其实从十七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其实可以把它归为同一个段落，里面就特别讲到保罗他差遣了提摩太去到了帖撒罗尼迦。那后面就讲到提摩太从帖撒罗尼迦回到保罗身边，那时候保罗在雅典的时候的一些事情，让保罗心里面感受到很多的安慰当然我觉得在保罗所写下的这些书信里面他让我们看到的是教会的建造过程，但是这个建造最重要的不是只有知识，也不是只有建造教会的技术，他带工人啊，带团队啊，怎么建造教会这些，但是我们里面看到的是他传承爱的生命。其实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关心，还有在他们的软弱需要上面，然后他虽然带着团队，但是当帖撒罗尼迦教会 有一些的危难的时候，他就把保罗就把提摩太跟希拉才到了帖撒罗尼迦，他自己呢就可能有其他的人跟他一起，但是不是主要的同工，他就一个人留在雅典。所以你刚刚读的时候他有独自留在雅典，是他在雅典那边传福音，但是就少了什么，可能就少了左右手之类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反而是看到保罗的爱心，他在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上面，他是这样就主动的给予了。所以第三章或者提上儒家前书，其实你可以对应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讲到说稍微描述一下，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犹太人的会堂，然后照规矩呢，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所以保罗只有在帖撒罗尼迦停留三个礼拜，教会就建造起来。但是建造起来之后呢，第五节讲到，十七章的第五节讲到说，但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什么嫉妒，嫉妒保罗他们团队做的事情，然后就遭聚了一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所以整城的人都怎样，都闯进耶稣的家，要把保罗跟希拉拉到百姓那边去，只是找不找。后来呢，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叫保罗赶快离开，所以保罗就离开了。所以甚至帖撒罗尼迦城的人称保罗是搅动天下的人，所以你知道保罗在当时的状况所以他如果要再自己回去兼顾他们，确实有点难处。但是这时候很多的纷乱让帖撒罗尼迦教会没有办法就是稳稳的成长，因为他外面的纷扰事情太多，所以保罗在这时候写了这个书信，是在他差了提摩太去了又回来的时候立刻写了这封信。 好，我们来看，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职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 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你们的劳苦徒然。
好，第一节就讲到说，我们既不能再忍，也就是说，保罗听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事情，所以他知道说，他的应该说他的心是很渴望去帮助他们，但是呢，因为他的身份关系，他可能去又会怎样？遭到这些犹太人还有当地的一些腓力的一些的攻击，所以呢，他实在有点为难，所以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把希拉跟提摩太拆去了。那他自己呢，他说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所谓的等在雅典，他在雅典并不是在那边空等，他在雅典看到那里有很多的偶像，他就这样大发热心，又开始传起福音了，但是就少了他的助手。所以你会看到他的心其实就是为了神的国度，从来就没有怎样停下来的，他是非常爱神的。然后第二节，他就打发了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面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保罗他称为使徒或者是称提摩太为执事，这个并不是一个职分的问题，这里的执事他有一个小字，做执事的有古卷做与神同工的，也是说这个提摩太是跟保罗同工，然后呢是服侍神服侍人的。好，那这个这样的一个生命，那当然是保罗所带领出来的门徒，那他差他们去，然后呢要兼顾，重点是什么？把兼顾两个字圈起来，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面劝慰你们。怎么劝慰呢？当然可能在那边有做一点的教导啦，或者是有些的讲道都有可能，就 在他们当中去帮助他们，也为他们祷告。所以保罗就差了他的同工去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最重要的他就希望这些教会在这些患难当中能够被坚固起来。所以第三节就讲到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知道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什么。他写出命定两个字，我们受患难原是什么？命定。昨天有讲到说神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他还是会怎样允许有些患难临到我们生命里面，但我们知道上帝是不作恶的，上帝也不试探人，但是我们活在罪恶世界，所以世上的人他确实是会恶待神的子民，更何况灵界他会怂恿世上的人去欺负神的子民。但是神有没有掌管，有没有保守？确实有。所以上帝允许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都有他的计划，他的计划是对我们好还是不好？一定是对我们好，但是我们在第一个时间不要用错误的眼光去看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特别是苦难。好，所以我昨天有讲苦难是什么，好像是一个信心跟生命的催化剂，也就是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他就逼着你。苦难可能会刷去一些信心不足的人，你就会冷淡退后。但你一冷淡退后，你就知道麻烦大了，因为神的圣灵会在里面告诉你，你这样是不好的，所以他至少会知道自己情况不对了。另外一个催化剂就是把你的信心更多的、更坚固的建立起来。所以苦难有这样的一个好处，但是也不要错误以为什么事都是苦难人才会生命成长，上帝很懂得拿捏那个什么火候的，很懂得拿捏力道的，所以会有苦难，也会有在生命当中一些突破成长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感到安慰的都有。所以他这里讲到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然后第四节就特别讲到说，我们在你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也就是说在保罗的教导里面，他有没有清楚讲到这个部分？是有的，预先告诉他们，其实就是在教导当中告诉他们说神会怎么做事情。好，神会容许一些事情，特别是苦难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你们要相信，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讲的那句话，成了，成了，然后我们生命就一帆风顺，毫无事情吗？到底成了还是没有成了？在神的心意有没有成？成了。神心意成的意思是， 当我们在过程当中不知道，但是那个结果点上帝有没有决定了？有。所以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宣告，我们悔改我们错误的心，回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上帝的荣耀会不会成就？一定会成就。所以让我们要有这样对神的这样的信心，要知道说神所定义要做的事情他必然成就，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拦阻创造主的作为。他说成了，是他有美好的计划，他有完全的能力，他可以做到那一点。所以要我们怎样定睛在神的里面，然后忍耐跟等候。忍耐等候的功课容不容易？大家都摇头，对不对？不容易。所以忍耐跟等候背后就是什么？眼光了，属天的眼光。好，那特别 最高的属天眼光，其实在第四章后面就讲到什么？主再降临的事情，主再来的事情。所以这都成为当时他们这些使徒里面一个很大的东西。他们知道神是信实的，耶稣既然说过他必再来，他们就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今天神在查看他们，就这样要明白自己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回应。好，所以以后果然应验了。果然其实在生活当中，就像第二章十四节，他讲到说，你们曾经效法犹太宗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个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昨天有讲到宗教会不会逼迫信仰？会，因为宗教是来自于背后是来自于什么？黑暗权势。好，那这个权势一定会怎样逼迫这些信仰的部分。所以在不管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或者是在外邦城的这些教会，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当然回过头来想，如果我们都过得非常丰顺，都避开所有的麻烦，有没有可能我们的某个部分是软弱不敢去面对？ Maybe 哦。如果我们要在我们信仰当中坚持，有些事情我们比如说，当然我们在处理一些冲突的时候，不是都是上法院，没错，但是我们话有时候也必须要讲，因为神要我们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好，如果我们个性软弱，比较会看重好怜悯，但公义呢摆一边去了。但神要我们怎样？公义跟怜悯要平衡，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谦卑与神同行。谦卑与神同行，我们才可能行公义跟好怜悯。好，所以当我们要在这个真道上面站立的稳的时候，这些仇敌当然就会怎样带来一些环境逼迫。神也容许在这个环境当中，逼迫环境当中，我们的信心却反而更加的坚固。所以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把信心圈起来。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些诱惑你的、诱惑人的，到底是什么诱惑了你们？就希望你们真的看懂，不要在这些患难，在这些逼迫当中，在这些诱惑当中，可能有人逼迫你，要你离开这个信仰，那可能是用亲情的关系，可能用什么工作职场的关系，都有可能逼迫你，然后呢受了诱惑就离开了。离开的话，对保罗、对使徒、对建造教会的工人来讲，都什么白做工。这里讲突然就突然了，所以保罗很在意这件事情。所以他的爱不只是传递知识跟技术而已，最重要的是传递生命。那个生命，他借着他写下这些书信，也差遣提摩太，要人要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学到这一点。所以这里讲到信心，要叫你们晓得，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那个信心，各位，信心其实它有两面属性。我昨天有讲到吗？好像没有。信心有两个属性。我们常常讲，我们要凡事依靠神。什么是依靠神？是不是交托了就不要自己乱来，对吧？这叫信靠，这叫依靠嘛。可是你也看到保罗有没有尽心竭力？这两个其实看起来是冲突的，对不对？乍看之下好像冲突的。我们到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要放手倚靠神？到底是什么事情要尽心竭力去做，然后倚靠神去做？这个事情其实信心有两个属性，这两个属性如果对应在我们生命当中，大概就是两个层面，一个叫做倚靠，一个叫做 忠心。依靠跟忠心，依靠是什么？我们不能做神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讲见证，那人心里面会怎么反应，会怎么思想，这是不是神在引导？是吗？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进到人心里面去做事嘛，对不对？你只能讲你的见证。那你讲完见证之后，人心里感不感动，那是神在做的事情。这时候我们要怎么这样？我们要怎么样态度呢？我们就是依靠神。我讲我们的见证，我就相信上帝在他里面动工，对吧？所以我要依靠神，我不要再继续讲下去。再讲下去，有时候我们讲错了，人家就觉得啊，你不了解我啊，你又不是我啊，你怎么讲那么多话？好，所以反而带来什么误解？所以这时候是倚靠，但是神也不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所以见证是谁讲？我们讲，对吧？我们讲，神在他心里做事。所以我们讲的这个部分，我们要不要尽心竭力？要不要忠心？要不要忠贞？要。所以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上帝做的事情，上帝不会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所以信心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什么？依靠。一个是什么？忠贞。这两个都在信心里面。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保罗他在各样患难当中，他也相信上帝的教会必定被建造起来。所以 即便被石头打死，他醒过来做什么反应？往下一层去啊，神要成就的事情必然成就啊。啊，我现在被打，如果我掉入我的情绪里面，我如果负面思想上帝的作为中，我哪家衰，我哪家衰，上帝立马帮帮忙啊！我穿成这样子，你也可以做一点事啊，为什么我让人家打成这样子？他有没有这种 思维？没有，他继续往下一层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信心底下，你就看见一间教会一间教会就建立起来，甚至他在监狱里面写书信都可以把教会坚固起来。最重要不是保罗技术多厉害了，最重要就是那个生命，生命，那个爱的生命，那个为父的生命，他的关心，他的照顾，这个生命传递出去的，这是从哪里？从你哪里来的心？天父来的心，天父的心进到保罗里面。保罗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最重要是传承这为父的心肠。好，这为父的心肠，我想看的人就这样。感动了，感动了。所以后面从第六节到第十节就讲到他差了提摩太去之后，提摩太回来报告的事情。好，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十节。
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着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的信心的不足。
好，刚讲到信心，信心其实是根基是认识神，还有跟神的关系。那这信心就是义人的根基，所以圣经上讲说，义人的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够做什么？所以在保罗来讲，他也非常在意提摩太教啊，不，帖撒罗尼迦教会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发展如何。所以他差了提摩太去。那提摩第六节讲到说，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跟爱心，把这两个词圈起来，好，信心跟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念我们，如同我们想念你们一样。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有没有传递到保罗的生命？其实是有的，其实有的。保罗很想念他们，他们有没有想念保罗？有。这就让保罗非常的什么窝心。窝心不是说保罗需要被人家秀秀爱爱，不是，他是怎样把这个生命传递出去的。所以他们看到这些教会的人，他们的信心跟爱心，这样的好消息报回来，而且常常纪念使徒所做的事情，而且也想见他们。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传承，就让保罗怎样非常的安慰。好，所以信心是义人的根基，然后爱心呢更是生命的能力。第七节，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什么安慰。 原来这些外面的困苦患难已经什么不是最重要的，这个风浪最后就显出这艘船是多么的坚固，对吧？所以在神同在的教会里面，在这些神所感动初代使徒所建造的教会里面，你就看到了他们是不断的把生命，把信仰的生命传递出去。他们的困难，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一点都不比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少。但是他们还是怎样，靠着神刚强壮胆，开疆辟土，把神的国度建造在他们所传道福音的地方。所以第八节，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他就讲一句话，我们就活了。我们是活了是什么意思？他活是用现代式，一直说是一个常态，意思就是什么？好像就是松了一口气，就松了一口气，就有点活过来了，就好像没有呼吸之前憋住的那个难过，一直想说到底怎么了？提上轮一家教会到底会怎样？就好像憋住，突然间听到好消息，他们真的传递到这个生命，这个信心跟爱心，他就这样子。又开始呼吸了，所以我们就又活了。我们当然指的就是什么？这些神所差遣出去的宣教团队，所以第九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是甚是什么喜乐，把喜乐圈起来。保罗的喜乐就在这些教会被建造的上面。所以我们在做幸福小组，我们的喜乐在哪里？我们的喜乐就在人能够听到福音之后，信了福音之外，他又怎样学像我们。以前他还不信主的时候，你看他是一个样子，等到他信主之后，随着在你的小组，随着在你们当中，然后一天一天的改变过来，突然越来越像我们这个群体。你开不开心？其实是很开心的。好，那当他遇到一些危险，当他遇到应该说低潮的时候，好，我们带过的人都有这样子，当他低潮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也怎样，也很不舒服，也很难过的事情，我们也怎样希望他能够成长过来。所以你会发现就好像父母带儿女，对不对？对，就是为父为母的心肠。好，所以愿神的教会，愿我们每一个做幸福小组的真的都要 得到这个为父为母的心肠，是最重要的。我们感动人固然是我们神住在我们身上的生命故事，没错，但是怎么跟他连接起来呢？就是我们在他身上的爱，从祷告开始，然后呢恩待他，然后呢看重他，为他也为他的一些需要来祷告。好，所以我们感动人是在灵里的事情，好，不是知识上，不是外面技术的问题。我们外面可以做的哩哩啦啦没关系，当然不是故意要做的哩哩啦。刚刚有讲尽心竭力，只是你刚开始不可能做得很厉害，对不对？你一定从简单的开始，先照本宣科，可能还是会做得很紧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丢掉那一颗爱人的心，非常渴望他能够得救。好，这有时候我们刚开始做敞开，我刚开始做敞开的时候，还不见得把握得住这个部分。就会想说我怎么劝动他，我怎么说服他。当我们存这样的心，不是存着爱心的时候，有用吗？其实是没有用的。他很难反驳你，因为你讲的一套太有系统了，但是他就是还不享受，他就是不会想再来，因为感受不到什么那个爱，那个灵里面的关怀，那个对他生命的看重。好，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书信我们就学到这一点。那第四节，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上的不足。所以他有没有关心他们生命上面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跟需要？有。所以他并不是说，我都教过你们了，你们应该知道啊，怎么教了半天你还是那个样子呢？他并没有去讲这种教训的话，他倒是什么，告诉他们说，在你们信心上的不足，我非常怎样想要去帮助你们，就是表达这个心。好，所以我们带孩子也不可能跟孩子讲太高的学问嘛，我们会迁就他，我们会降卑去跟他讲一样的话，然后呢他只要做到一点点，你会怎么反应？你就鼓励他，对不对？拍掌鼓手，鼓手拍掌，对， 好，你就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你可能从生来看啊，做到这种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有什么好讲成这样子呢？但是如果是为父为母的心肠呢，那就不一样的。他就这样鼓励，所以他们只要做到一点，你看保罗就开始怎样称赞他们，好，就想要说哇，看到你们的爱心跟信心。其实保罗写这些事情的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完全了吗？有完全吗？外面患难多不多？解决了吗？还没有。但是当他看到他们的信心跟爱心的时候，他就鼓励他们，鼓励他们，因为这是什么根基的问题。根基有了，根基有了，生命就会找出路；没有根基，艺人就会怎样毁坏。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查验我们自己里面的根基是什么：有神的爱心吗？有对着神的信心吗？有倚靠的心？有忠贞的心吗？好，这都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好，我们最后从11节到13节是讲到保罗他当然没有说他是祷告，可是这像是什么？这就是祷告词，这就是祷告词，他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读：
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所以保罗就在这时候开始写下他向神的祷告。他讲说：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虽然现在被隔在雅典，他不能够这时候随便进到帖撒罗尼迦，但是心有没有在一起？就像二章十七节所讲的，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的离别，心里面却不是什么离别。所以后面他讲得更清楚了，是这样的心。好，所以外面的环境我们也许无法掌控，对吧？神也安排，那世界还有仇敌也都会怎样搅动很多的事情，我们无法完全去掌控我们的外在环境，但我们内心呢？我们内心世界靠着耶稣的名，它其实是可以合而为一的，是连结在一起的。 不管到哪里去，其实在神的爱里面其实还是可以连结在一起的。所以保罗就讲下这样的一个祷告词，第12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所以他最强调就是什么？那一颗爱神爱人的心。好，然后呢他们如果能够成长，能够增长，能够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他就是要怎样？要他们学他的榜样。所以包括他写这些书信，包括信的内容也可以检讨问题啊，但是他没有啊，他是怎样鼓励他们，劝勉他们。好，当然该讲话也不是没讲。好，那后面比如说第四章后面他又有一些教导，但是在这里他就告诉他们最重要就是什么？彼此相爱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还有呢能够学像这些使徒他们所做的事情。第13节就讲到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把那个来的时候圈起来，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他又再一次提醒那个里面最重要的动机是什么？信实的神他必再来。这个成为这些使徒里面做工最主要的动力。信实的神他不仅今天查验所有的一切事情，而且他必再来，他的国度必完全的临到我们当中。虽然我们还在过程当中，虽然我们还在切望等候神的国度，但神的国度来不来？一定会来，一定会来，一定会在地上完全，一定有那一天。所以他怎样带着这个盼望，人没有盼望哪来的热情跟动力？所以在他这个盼望里面， 这盼望也不是他自己乱想的啊，这盼望就是整个圣经在讲的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啊。但这大而可畏的日子，在不信的人是惧怕，在信的人呢，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那一天是得拯救的日子，那一天是蒙恩的日子， 那一天是除去地上所有罪恶的日子，那一天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日子，他的帐幕就在我们当中的日子。所以他就讲到这样的一个祷告，那后面特别他又开始教导，特别第四章后面又特别讲到什么主在降临，主的降临。所以你会发现他为主做工，他在提醒弟兄姐妹，在提醒教会要抓住这个生命的根基，在信心，在爱心，在神的信实上面，还有呢生活要圣洁。他这里讲到说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第四章明天就会讲到，他其实就讲到说什么生活当中关系当中的圣洁，圣洁就是分别，分别就是跟这世界跟这污秽罪恶世界是不一样的，是神的价值观，是神的信念，是神的真理，这样的分别就是进到神的圣洁里面，圣洁是从神来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保罗为父的心肠，主啊，他怎么样在牧养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主啊，透过他的书信，我们清楚看到他所传递的是一个爱的生命，是一个爱的属性，是一个愿意陪伴人，愿意看好人，愿意在人的生命当中付出，委身在他所建立的教会，委身在弟兄姐妹的当中。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保罗这个生命的榜样，主你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我们不是只是追求个人的知识，不是只是追求满足未来的好奇心，主，我们来是要进入到这个生命的流里面，我们来是要进入这个为父的心肠里面，这个世代需要属灵的父母亲。也许我们看我们自己年轻，但是主啊，你说不要叫人小看我们年轻，我们得着了这个信仰，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得着了天国的权柄，主，我们就要起来来承担别人的生命，来带领别人的生命，如同保罗一样，他们成为别人的属灵父母亲。主啊，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知道说如果没有属灵的父母亲，这世代的人他们如何走向神呢？他们在患难当中，他们在困苦当中如何挨过呢？主啊，你就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主啊，即便我们还不是组长，但是我们愿意起来带人，我们愿意起来带门徒。主啊，这不是一个高于他们的位分，这个乃是一个生命的关怀位分。主啊，让我们看重这件事情，主啊，让我们成立这样的生命。耶稣，我们感谢你，愿丰富教会，愿大家丰富教会都进到这个属灵生命的传承里面。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再一次用你的爱，用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心，借着保罗所写下的书信感动我们的心。谢谢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荣耀的。